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7500名孩童，教宗鼓励孩童伸出友谊的手来缔造和平，守护大自然，不可浪费粮食。教宗致函法国主教，在信函中表示，注视地中海，捍卫人类尊严。巴林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开启圣门，纪念圣亚烈大殉道1500周年。教宗接见脱离黑社会的妇女，并向他们表示，感谢你们的勇气，要继续抗争。教宗方济各11月6号下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约7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孩童，与他们共度了欢声笑语的时光。这次聚会的名称是我们向男童女童学习，由圣座文化教育部赞助。活动开始之际，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首先对在场的孩童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向你们学习，世界正处于艰难时刻，很多孩子在受苦，你们的喜乐、你们的梦想和你们的灵在是对抗这些祸患的强力解药，请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教宗坐着轮椅进入会场，从保禄六世大厅观众席的地方往舞台前进，沿途问候活动参与者，降服人群，收下礼物，并亲吻婴儿。在致辞中，教宗先是向活动主办方和参与者表达感谢，然后切入主题，问在场的孩童，我们能从你们身上学到什么？教宗解释道，孩童提醒世人，纯真朴实和同在一起的美好，这是天主所赐的两大恩典。教宗对孩子们说，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我每次遇见你们都很高兴，因为你们总是能教我一些新的东西。来自世界各地的孩童们齐聚一堂，犹如一个大家庭的手足那样团聚。这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大家庭，教会是大家庭的家，而上主始终以拥抱、以轻抚迎接我们。教宗渴望拥抱在场的每一个孩子，同时也念及此刻正在因气候灾难、饥饿、战争和贫困而受苦的孩童们。在教宗的询问下，孩童们表示他们不愿意作恶，却希望能提供帮助。教宗说，我们这些大人必须注视你们自动自发的精神，聆听你们的讯息。接着教宗回答了多名孩童提出的问题，这些孩童分别来自巴西、巴勒斯坦、意大利、乌克兰、越南、叙利亚、秘鲁、菲律宾、非洲、太平洋岛国等地方，他们以童言稚语表达了心中的疑惑。几个孩子问道，教宗有哪些朋友？夜里做什么梦？白天如何打发时间？教宗亲切地列举了他的朋友，并强调，朋友是天主的恩赐，因为没有朋友的人很可悲。说到夜里做的梦，教宗坦言他很少做梦， 偶尔会在梦中回忆起童年往事。关于白天做的事，教宗表明，这里工作很多，聆听人们诊断事物，思考如何前进，努力让事情更好的发展，这些都是工作。教宗称工作有益健康，带来尊严。天主要我们靠自己的劳动赚取食粮。面对巴勒斯坦和乌克兰的孩童，教宗谈起战争的课题，他对懵懂的孩子说：你们听好这个，战争在全世界爆发了。巴勒斯坦、非洲南部、刚果、缅甸、莫桑比克各地爆发了战争，有的战争不为人知。我们正处于丑恶的战争中，战争剥夺和平，夺走我们的生命。因此，教宗邀请在场的孩童重复他的话，说：我们要为和平努力，和平是美好的。9岁的乌克兰男孩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缔造和平？教宗表示，缔造和平并不是容易的事，制造战争比较简单，因为战争靠仇恨、报复、伤害他人就能制造，凭着本能冲动；和平则需要伸出友谊的手，不停努力让其他人也参与其中，好能向前迈进。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的孩子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关注，好奇为什么到了秋天还这么热。教宗指出，那是因为我们人类没有守护受造界，没有守护大自然，大自然在反抗。我们必须学习守护受造界，守护大自然，不可糟蹋大自然。教宗接着向孩童说明了南极和北极融冰的情况，鼓励他们关心大自然，人类是受造界的一员，守护受造界等于是保护我们自己。最后一个提问涉及如何避免浪费，教宗回答说：拜托，请不要浪费，不可浪费餐食，因为有些人没饭吃，始终要善用粮食，不可丢弃，粮食是天主赐下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不浪费食物。假如中午剩下一点饭菜，晚上要把它吃掉，但是不可以丢弃，丢弃食物是个丑恶的罪。提问结束后，教宗带领在场众人诵念了圣母经，然后颁赐降服。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地中海，汲取叫人惊讶且往往令人心碎的教训。这是教宗方济各在法国主教团举行大会的机会上，在写给主教们的信函中所表示的。该信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签署。在信函中，教宗回顾了9月22号至23号对马赛的访问，表示他感受到了法国教会团体的活力。他敦促主教们把目光投向地中海，接受那些令人惊讶且往往令人心碎的教训，好能以兄弟友爱的诫命为指南针，捍卫经常受到威胁的人类尊严，帮助社会通过正义的法律促进和捍卫人类生命，实践兄弟情义，那是我们世界的和平教母。最后，教宗期许法国主教们永远信赖上主，不要因挑战而灰心丧志，却要冒险保持教会的先知性，始终展望未来。尽管在这些困难时期常常受到考验，人们特别是神职人员应当在内心重新点燃使命之火和天主的希望之光，好能重建当代人的信望爱三德。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区贝拉尔迪主教于11月4号上午在巴林阿瓦利的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主持隆重弥撒。圣座驻巴林大使刘玉正总主教在弥撒中讲道。弥撒前， 举行了纪念圣亚列大及其同伴殉道1500周年特别禧年的圣门开启仪式。刘玉正总主教在讲道中表示，希望这个特别禧年能成为阿拉伯天主教团体恩宠和灵性生命的更新时刻。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基督徒并不容易，很多基督徒受到迫害。他敦促阿拉伯半岛的信友们以圣亚列大及其同伴殉道者为楷模，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所宣告的爱的福音，也为此做见证。贝拉尔迪主教也向参与弥撒的全体信友致辞，他邀请信众效法这些殉道者信德、勇敢和坚韧不拔的表样。他说，殉道者在面对嘲弄、迫害和危险时坚持了基督信仰，他们对信仰始终坚定不移。回顾历史的举动带给我们的启发，过去的生活并不比今天的生活更容易。信德像暴风雨中的灯塔和黑夜中的光明一样被传承和持守。对于那些信仰基督并跟随他的人来说，这就是生命和光明的道路。如今，我们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力量，以和殉道者相同的爱去为复活的主做见证。现在轮到我们站起来，以诚实和表里如一的生活为基督做见证。一些走出黑社会环境决定改变生命的妇女，在乔蒂神父的带领下，于10月30号上午前来梵蒂冈觐见教宗方济各。这些已成为母亲的妇女在罪恶的环境下出生及长大，她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犯罪行为的污染，日后陷入权力游戏、暴力和牢狱的下场，因此要求得到帮助和陪伴，摆脱黑社会的控制。教宗在宗座大楼的枢密会议厅热情地接见了这些妇女，勉励他们走为善的道路。教宗说，我祝福你们的选择，鼓励你们向前迈进。我想你们一定会有恐惧、迷茫的时刻，这很正常。在这些时刻，你们要想到主耶稣与你们同行，你们并不孤单，要继续抗争。教宗也给这些妇女提供一项建议，就是随身常带一本袖珍福音，每天静心阅读一段，想象自己与耶稣在一起。在门徒们当中，教宗说，事实上正是如此，在生命的道路上，耶稣每天与我们同行，他的十字架使我们的十字架具有意义，他的复活是希望的泉源。此外，教宗提到，在耶稣的门徒中也有一些妇女，她们不都是完美的，如男人们一样，受到生活的试探或邪恶的传染。基督以怜悯和温柔的心接纳并治愈了她们，例如马达肋娜。这些妇女正是与耶稣和其他门徒的行走中，在耶稣的帮助下走上获得释放的行程。教宗说，成为自由的人不是靠魔术，而是与上主同行，这使我们获得自由，与耶稣同行，走在他的道路上，这需要经由十字架，然后走向复活。最后，教宗向眼前这些勇敢果断地抛弃黑社会思维的妇女们表示，他一定以祈祷关怀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两位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和安志泰神父到达中国，开始了在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圣言会士们传教的地方，逐渐盖起了简易的教堂，灵洗的教友们在不断增加。圣言会士们辛勤地付出忘我的工作，传教士们明白，基督的救恩是为了全人类，协助中国人民认识基督的福音，领受基督的救恩，这是教会的传教使命。在欧洲的圣言会总部即将召开圣言会首届大会，圣言会总会长杨森神父召回安志泰神父参加圣言会首届大会，不久山东鲁南传教区将迎来新的主教，新主教就是熟悉鲁南传教工作的安志泰神父，他将助力鲁南传教工作的发展。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安志泰主教只在济南府休息了短短一天，就马不停蹄地踏上前往坡里庄的行程，那里距离济南府有280里的路程，要走上差不多30个小时。现在我们的队伍行进在大路上，浩浩荡荡，颇有些声势。与弗若瑟神父一起来到济南府迎候主教的还有传教团的助手姚炳军，他来自直隶西南部的耶稣会团体，无论和上司打交道，还是在与衙门就山东南部年轻的传教事业的交涉中，他都显得既机智又老练，在近20年的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被允许和弗若瑟神父坐在同一辆车上，这样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无疑更增加了吸引力。时间在我们热情洋溢的闲谈和不时的祈祷中慢慢过去了。在这期间，我忘记了天气的炎热以及身体的不适。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我就感到已经非常熟悉我身边可敬的弗若瑟神父了，就好像我们很久以来就相互认识一样。虽然他年龄比我大好多，职位也远远高于我，但是他自己坐在车子前面靠近车夫的位置，把车厢里面那尊贵的位置让给了我，而我由于对中国礼仪的缺乏了解，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途中由于马车夫驾车技艺不精，马车曾3次翻倒在地，除此之外一路上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可幸的是我们和马匹都没有受伤，只是有几瓶啤酒不幸被打碎了。这些啤酒是安志泰主教为了庆祝重逢在知府买的。在3天的下午，我们终于接近我们的目的地了。午后我们最后一次在东昌府的教友那里稍作逗留，他们虽然已经不属于山东南部，但还是倾其所有来隆重地款待主教。从这里到坡里庄还有50里地，在这最后几个小时的行程中，我们的队伍变得越来越庞大。策斯劳斯教士第一个骑着一匹骏马飞奔过来，紧其随后的是一群传教团助手和教友领袖，也都是策马而来。不一会儿我们又看见飘动的旗帜，听到了长号的奏鸣， 这是中国音乐中的前奏，随后响起了中国笛子和单簧管的声音，还有一把欧洲号角，一个年轻人在使劲地吹着，发出可怕的声响。从玻璃庄那边传来隆隆的爆竹声，鞭炮也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主教坐进了一顶轿子，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队伍在田间蜿蜒前行，一幅有声有色而又色彩斑斓的热闹画面。在村口，所有的教友们以及村民们都来了，还有孤儿和学生们在神父的带领下列队欢迎我们，无数的外教人也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看热闹。一张桌子上已经为主教摆好了举行礼仪的庆典圣衣，主教要在这里穿上这件有着兜帽的紫色的主教服，然后从主教府出来，手持权杖，头戴主教冠，在合唱团的簇拥下进入教堂。但是一场奇特的灾难搅乱了计划，首先是我们把权杖忘在了东昌府，幸好于昆仑修士快马加鞭及时取回了权杖，然后弗若瑟神父和我想帮助主教穿上主教服，可我们两人有谁见过带有兜帽和拖地后襟的紫色长袍，又有谁懂得这件华美礼服的穿戴方法呢？记得施干主教在他的《路加的传道经历》中描写了一个有趣的场面，叙述了在做弥撒的过程中，有着兜帽的紫色主教长袍给主教带来的尴尬。现在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尴尬，我们越是手忙脚乱地拉扯长袍，他就越是缠绕得厉害，最后主教不得不放弃穿长袍，只穿着长白衣，披上红披肩向前走去。此时我把权杖和主教冠交给了韦天爵和隋德明两位修士，并让他们走在队伍的前面。当这支行走的队伍来到官邸的大门时，主教该从这里穿着长袍手持权杖进入教堂。我四处张望寻找那两人，可他们和他们携带的那两件主教象征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才得知，这两位修士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们直接进入教堂了，一直在祭台前等着我们。虽然发生了这么多倒霉的事情，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很隆重的。弗若瑟神父用汉语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可惜我只字未懂，但是后面的感恩赞美词我听懂的。我们齐声欢呼，内心对天主的感激都升腾而起，小教堂里面挤满了聚集在一起的神父和信友们，拥挤不堪。当主教庄严地向他们赐以美好的祝福之后，夜幕已经降临了。一顿简朴的节日圣餐给庆祝画面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欢迎仪式结束后，举行了另外三个神圣的仪式，神父和传教士们按照圣言会新的规则来发愿，村里领过洗的孩童和孤儿们第一次领圣替，以及玻璃庄首次授予神父圣职仪式。安置泰主教从斯泰尔带来了主要章节中规则的手写稿，这些新事行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从现在开始还应该立下守神贫誓愿，全体传教士都表示愿意接受新的规则，所以短短几天之内发愿就完成了。根据新的规定，所有的人弗若瑟神父除外都只是发了阶段性的誓愿，而弗若瑟神父则被允许发了终身愿。早在两年前，他就写信给传教团的主管，请求得到这项恩准，而主管对于他的请求当然也十分高兴。 可因当时缺少具体的规定，所以这一愿望拖到今天才得以实现。福神父已经是一位杰出的修士了，发终生愿所许诺过的他都忠实的履行。他是圣言会杰出的会士，为了圣言会的发展以及山东南部传教的内外建设，他所做的无疑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付出了比他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在以后的几章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机会提及他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说发愿仅仅是在传教士内部进行的话，那么儿童领圣体的仪式则是一个真正的公众庆典活动。安置泰主教任命弗若瑟神父为副代牧，并且把汶上和巨野地区的事务交给了福神父。福神父目前的工作量不是很大，因为传教活动的区域还很小，主教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管理上的工作。只有当主教不在的时候，有着副代牧荣衔的弗若瑟神父才挑起这个责任重大的担子来。圣母升天节第二天，大家都要离别了。我所经历的那次分别的情景，直到30年以后，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小小的主教府门前热闹非凡，牲口套上了鞍子，祭坛的器具和卧具都已经打包好。那时的传教士们个个都像位希腊的智慧老人毕亚斯，他们或许也会像他那样说，凡是我的东西我统统要带走啊。这时整个坡里庄男人妇女和孩子们都聚集在了一起，当传教士们穿着夏天的白色长袍，跨上他们的马或驴子，各自按照指定的方向踏上遥远的传教征程时，教友们都围上来和他们亲爱的弗若瑟神父一一道别，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我当时有这样一种很深的印象，他们的眼泪不是做表面功夫，而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弗若瑟神父通过他不懈的热情工作给坡里庄带来了繁荣，也通过他的实际行动获得了全体教友们的爱戴和感激。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